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一集呢，是自上次休息以来第一个录音，然后我们这个礼拜邀请到在伦敦生活的文字和音乐爱好者叶韩鹏。 Hello 韩鹏。
Hi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韩鹏来到离岛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背景，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吗？
OK Hello、真的很荣幸是在2022年休息一整年之后呢，第一集回来的时候就录这个节目，然后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分享我的经验。然后我是在台北出生长大的，然后我2015年来伦敦读硕士，读了一年，然后那时候很幸运，就是我隔年就抽中打工旅游签，所以我后来就一直留下来工作，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超过七年了。然后呢，我目前是以欧盟配偶的身份拿到在英国可以定居的身份这样。然后工作方面的话，我本来就是喜欢文字跟语言的人嘛，所以我以前在台湾就是有做英文教学啊、编辑啊，或者是翻译相关的工作。到伦敦之后，我的第一个办公室的正职工作也是翻译。那后来我就比较，就是有在不同的公司待过，但是也比较，后来就比较少做单纯做文字上的翻译，现在比较做的是翻译的专案管理，所以就是管翻译的案子，然后不限中英文这样子。除了语言之外呢，我另外人生中最大的热情是音乐。除了看表演，对，看表演之外，我自己也偶尔会弹吉他、弹唱啊，或者是词曲创作这样。然后我也喜欢写作，就是有灵感的时候会写一些东西。我之前有帮台湾的一个网站写一些音乐的文章，主要就是介绍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国外的女歌手。然后我也有写过英文的文章，是跟内向主题有关的。对，这就是我大概的经历。
我有问题。
嘿、hey.
就是我知道做翻译，就是你知道做翻译做口译，这个我大概有一点认识。翻译的专案管理是什么意思啊？
哦，反正就是管翻译的案子，就是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这个App 它是有超过50多个语言，所以就是要有一个人专门去协调管理，就是要案子来的时候要发给译者，然后呢确保译者在这个时间内完成这个翻译，然后收回来，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校对啊，或者是 QA， 然后再传给这个 request 的这个团队，反正就是要去协调确保翻译都可以被翻出来就对了，然后还有它的品质都有到。
哦、
所以就是等于是 project， 有点像 project management 这样子。
然后是有点像是就是一些像是语言学习软体那种感觉，不是？
我们这个 app 跟语言学习是没有关系的，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定位的 app。
哦、OK，
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Okay.
这个科技公司，可是就是说它这个产品它有被翻成很多不同的语言，然后它推到世界各地，就是不是只有不限只是英国的，所以就是各种不一定也是科技公司，就是各个公司或者产业或者是产品它都有可能会有翻译的需求，就是它如果要推到不同的市场的话，所以通常就会需要这样子一个人去管所有的翻译的内容。
我懂。哦、原来如此。好，就像
是
我们游戏可以学很多语言，然后你要确保每一个语言上去的时候那个逻辑都是通的，就是有点
像是。对，而且主要就是中间啊发案啊等等，然后你要找到对的适合的译者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要确保在 deadline 之前一定要完成。对，而且也不见得是就不限中英文，就各种的语言都有。
韩鹏，你是主要是做中文跟英文，所以如果他来一个捷克语，你要怎么？
对，所以这个工作的话，就是我本身是不需要自己去翻译的，所以跟就是变成说我已经跳脱了译者的身份，我只是去 关公司的翻译，所以比如说这个 marketing team 他会发一个案子给我，他需要把这一个影片的字幕翻成五个语言，那我就要去处理，然后就要把这个案子发给这五个语言的译者，然后去完成。
哦，韩鹏，你也有提到，就是说你是因为学习英文，然后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英文，
就是像我也是对英文 OK 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从小都很恨英文，所以为什么你会喜欢英文？
对，我可以懂，有些人可能如果因为你被逼着学的话，你可能就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每个人生下来也会对某一个东西会特别有感觉有兴趣嘛，那我就是刚好对语言尤其是英文就是有感觉有兴趣，所以我有兴趣的话我也会学的比较好，就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被逼的，就是我自己就会去学，所以呢在求学的时候是我比较拿手的科目，所以出社会之后它也就成为我一个可以用来赚钱养活自己的一个技能嘛，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自然而然一直会有一个这样的憧憬，会想说有一天可以到英语系国家生活看看。然后因为我从高中大学开始也听很多西洋音乐，尤其是另类摇滚，所以很多我喜欢的乐团啊歌手可能也都是英国或美国的，所以英语系国家对我就会有另外一层的吸引力。但是当然这个时候这些都只是一个向往一个梦想，它就是停留在我自己的内心而已，我不是说来自多富裕的家庭或是已经有亲人在英美定居，因为我发现好像有那样背景的人比较容易就是突然被送出国之类的。所以我自己就是开始认真思考规划然后准备，是大学毕业工作一两年之后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毕业之后工作一两年，其实我整体而言不是非常的愉快，就是我很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就是不是教英文就是翻英文嘛，但是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再看看外面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不想只局限在中文的环境里面教英文或翻英文，就是我想要出去到全英文的环境下用英文去做不一样的沟通，就是做一些超越语言本身的事情，就是不是只是在局限在语言教学啊或者是翻译这样。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其实我那个阶段又很想回学校念书，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的教育会让很多人就是高中一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解脱了，然后就是对，因为我们大学之前就是一直考试读书嘛，然后我们一直都死记硬背，就我们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大一大二我也没有很认真念书，我是到大三大四我才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态度才比较成熟，所以就刚好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就会突然很想重新回学校吸收知识，而且我这次就想要尝试用全英文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所以呢有这样的念头之后我就去查资料嘛，然后就发现哦，英国只要读硕士只要读一年，那当然费用也是很吓人，可是跟美国相比的话因为只要一年的话开销就是相对会比较少，所以后来就决定申请英国的学校，然后呢就是也很幸运申请到我那时候自己很想念的那一间。而且我刚好那个时候我的任职工作刚好呢我也被毫无预警的被裁员，就是我们整个双语部门都被收掉，然后所以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就是天意嘛，就是你就会更加确 对你就会更加确定你想要离开台湾的这个决心，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OK， 然后我学校也申请到了，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决定贷款然后出国念书。
OK， 所以你从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到你真的离开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可能就是大概一年多嘛，就是那时候开始 有这个念头去查资料，然后开始准备，因为你要申请研究所也是有很多要写的东西、要准备，然后也要找以前的教授写推荐信等等的，反正就是有一系列的步骤。然后对，然后哦对，然后那时候还要考雅思，因为要去英国念的话、对，所以整个也是准备了可能也是一年多吧，然后后来就有了结果，然后就决定去。
真的是天意耶，就是你准备了，你准备了这段时间，你也拿到该有的，然后唯一剩下的东西叫做工作。就如果工作你知道待遇好，工作在家工作，然后又没事，就是你知道躺着就可以赚钱的话，就很难离开嘛。
对啊，就刚好我也被裁掉了，那还不走吗？对啊，
那像阿蒙，你对怎么讲？对英语系国家有一定的憧憬嘛，就你刚刚有提到、然后你拿到这个硕士攻读硕士机会，然后真的去了英国，你自己就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讲，就是大概你前去的前三个月左右都会是一个瓶颈期，就所有人我觉得出国的前三个月都会有一个瓶颈期，就是你要签证啊，你要住在那里啊，你要 blah blah blah， 你没有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你没钱，钱要跑，钱要用完了。然后像韩鹏，你自己刚到英国生活的时候，就是攻读硕士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诶，我觉得很有趣，你刚刚说大部分的人是前三个月是瓶颈期，我觉得可能是你如果一到当地是要工作的话，那应该是前三个月的确是很痛苦。但是因为我一去是用学生的身份去的，所以其实我在伦敦的前六个月是我最乐在其中的时候。
哥
因为我因为我那时候就真的很想念书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用学生的身份到伦敦，其实就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事，而且也是最容易进去的一个途径，因为我就是拿学生签证去，然后我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然后那时候也已经贷款了，就是我也大概那个时候生活费一年的生活费就是已经筹到了嘛，所以就是当时去的前六个月是我很乐在其中，因为我那时候就每天念书念得很开心。但是当然你说生活上一定也是有必经的一些挑战嘛，比如说你第一次要去银行开户啊等等的问题。但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当时的心意已经非常的坚定，所以我有一种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那个精神。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人拖着30公斤的行李就飞来了，所以这些刚开始的生活上的挑战或是求学上的一些，就是你第一次要用英文去读一些学术的东西，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东西呢，它当然都是挑战，可是它是我预料之中的，所以不会到太吓人的程度。其实我最大的挑战是后半段，是我硕士课程的后半段。
论文吗？论文吗？
也不是论文，是周围已经没有朋友这件事、就是后半段的挑战是我没有预料到，所以那是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硕士只有一年嘛，然后其实你真的需要到学校上课只有前半段前六个月，后面就是你自己写完论文就结束了。所以很多同学尤其是欧洲的同学，他就会回自己的国家写，他不需要在伦敦就是这么贵的地方写、所以我当时候班上跟我最好的同学是一个意大利人，然后呢他那时候就回去了，就突然就感觉很短暂，你就才刚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后来呢跟我还不错的一个新加坡的同学他也走了，然后后来就是也有认识一些台湾或其他国家的人，就是可能同校不同班啊，或者是不同校但住同一个学生宿舍。但是很多人就是大家就一个一个一批一批的走，就是夏天过完也都走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体会到说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人就是来来去去，然后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你要懂得跟别人说再见。然后尤其是当我自己是少数那个留下来的人，大部分的人都离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为什么我会留下来，就是因为我已经抽到打工签了、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老天爷的安排，就是也是天意，我就是在隔年我就抽到了。我之前在台湾抽过两次都没被抽中，因为那个完全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嘛。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一年只有1500个名额，然后就是完全是一个瓶颈期的问题，所以我是2015年到伦敦读硕士嘛，然后我2016年就抽到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从学生签转到打工签，我可以留下来再多留将近2年的时间可以工作了。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抽到的话，我搞不好也在某个时间点就回台湾了，因为你要在那边找到工作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如果我真的学生签到期了我就得走嘛，所以就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天意，那我就是得留下来，得留下来自己一个人奋斗，因为你要突然从学生的身份，因为只当学生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幸福的，你突然又要重新回职场，然后你要第一次在伦敦开始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就没有这么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大概9月到11月那几个月就是非常的低潮跟忧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搬离学生宿舍，我就是一个人搬到北伦敦的一个房子，然后就要就是我自己写论文，然后赶快写完之后我要开始找工作，所以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所以是我在伦敦最大的挑战，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很庆幸我熬过那一段，因为我就是熬过了那一段，我后面才有办法继续待下来，才有办法一关一关过，对，所以然后也已经很幸运，那时候几个月的时间我后来找到工作至少是也是跟我自己所学有关的一个翻译的工作。
我懂，就是像我在日本其他认识的朋友里面，就也是就是说如果他们有在这里念研究所或是念大学或是高中 whatever 的话，他们的当地人的朋友就会远远比我们多，像我自己是直接来日本工作，所以我的日本朋友就非常的稀少，然后如果是在这边有念书的朋友的话，他们就至少会有你知道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带大学人大学院的不是研究所的圈子，或者是一个以前的、或者是国中、高中或是大学朋友的圈子，就他们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跟日本人 hang out、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为就是没有这种朋友，因为有些时候在地人的圈子很难打进嘛，尤其是我们以外国人的身份的时候，不管是一开始那个完全没有朋友的状态的时候，或者是之后你要再打入那个圈子，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对，
所以像韩鹏，你已经在伦敦待了7年了，对不对？
超过7年了，对。
然后中间经历了过，经历过这个没有，就是怎么样，孤独一个人的时间，然后又经历了疫情。
对，
你自己觉得啊，就是现在的你跟当年就是那个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决心啊我要去英国念研究所的那个自己相比，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这7年间改变了什么？
对，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大概25岁的时候，然后现在已经30出了，就是我觉得当然这个阶段就是会变得比较成熟，就是在国外住那么久，就是会更认识我自己。然后你刚刚讲说你周围也没什么日本的朋友，对不对？就是其实像我也是啊，就是虽然我有在这边读书，可是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来伦敦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周围都是更多的是外国的朋友，那我反而是跟这些人认识之后给我不一样的刺激跟想法，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跟以前相比也是可能在想法跟心态上都比较 open minded 一点，然后我就是我撕去了很多我以前给我自己的标签或者是给别人的标签，就是比较对，然后所以这当然就是跟伦敦我在伦敦经历的这一切就是有直接的关系，像我刚刚说我的同学都回自己的国家写论文，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英国高等教育它被市场化的一个最佳的例子，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们班人很少，根本不到10个人，而且我的同学根本没有英国人，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国际学生， 然后非欧洲学生的比例也很高，因为我们那些非欧盟学生缴的学费是欧盟学生的两倍，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些国际学生赚钱。对，然后后来我进职场也是一样，尤其是可能我第一个办公室工作那个老板是法国人，所以我同事很多欧洲人，然后我的工作可能跟我工作职务也有关，因为我是翻译嘛，所以常常我周围我的 team 很多人都是母语是其他语言的译者，所以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多少都知道说伦敦可能跟其他英国的城市相比是比较多元一点，可是你也是要真的来到这里你才会发现，然后体会到那个比例的惊人的程度，然后这也不一定是一般媒体上会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所以比如说像我以前在台湾，就是我是被英美啊英美的文化影响很深嘛，然后我做的工作也是跟英文有关的，所以我可能一直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很聚焦在英文跟英美国家身上，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哦，如果到英语系国家住的话，我可能周围我可以跟更多的英文母语人士沟通，可以让英文更好。但是其实来伦敦这么多年，然后我也做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公司待过，而且我是学生的身份跟工作都经历过，就是我反而接触到更多的是非英国人，而且母语非英文的人，那我从他们身上也才得到不一样的启发，然后不一样看世界的观点，就这个还蛮难得的。比如说我现在的先生是罗马尼亚人，我之前来伦敦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伦敦遇到一个罗马尼亚人然后跟他结婚，可是就这么发生了嘛。然后我遇到他之前我也对东欧的认识很浅，可是就是因为现在有他的关系，我也去过罗马尼亚不止一次，所以我现在对东欧还有其他欧洲国家都有更多的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没有来的话就不会获取的东西，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对很多事情然后对英国的想法可能也比较单一一点，但是我现在接触到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接触到的人事物，所以呢我可以更不带成见的去看很多事情，然后视野跟心胸也比较开阔，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改变。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刚刚韩鹏你讲这个，就是如果去的是一些相对国就这样就是大都市的话，比如说像伦敦啊，我不知道巴黎什么状况，但柏林，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纽约或者是、就是这些大就是大家听了名字之后大概就知道在哪里的地方，通常的组成都不是当地人，就是他们的组成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就是应该说没有人会 care 谁是外国人嘛，因为所有人都是外国人，所以你一旦 care 这个时候你就没完没了了。然后再完了我想说哎，东京不对，东京都是日本人，哈哈，就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例外啦。但是像伦敦像英语系国家的话，感觉上真的温哥华也是吗？
对，我觉得好像外国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纽约跟伦敦。
对，所以就以这样子的状态来看，韩鹏你在伦敦的朋友群应该比较多是外国人吗？
对，好像真的就是外国人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都是外来的移民，所以就是相对就是共通点比较多吧，就可能经历过比较类似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之前在职场上我也有认识过一些当地人，也是聊得来当地人，但是其实很多英国当地人他也不见得住在伦敦市区，他可能住在伦敦火车车程一两个小时以外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没有住得很近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去维系那个友谊。然后我目前的这份正职工作我大概做了快一年了，然后这一家公司其实是我目前待过最英国的一个公司，就是我同事几乎都是英国人。那 他们人也都很好，但是目前并没有收到会私下约出来的程度，就是我工作和私人生活是分得比较开，就是我觉得除非是我有一个同事他是真的跟我在工作以外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真的可以深度交谈，不然的话其实我不太会跟同事会有私下的交集。对，但是我也想讲，就是因为在伦敦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就我也觉得文化差异是一定有，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就是也不能以偏概全。其实我觉得文化跟个体的差异是同时存在的，就是你跟一个人合得来就是合得来，合不来就合不来，有时候不见得是国籍啊或种族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兴趣啊、个性、思想可能是比较大的决定因素。
而且就我的刻板印象，如果要拿就是英国人，感觉上是也算是比较迂腐，怎么讲？他们比较不是那么直接的民族嘛，他们的就是做事方式或者说讲话方式都是比较迂回的。
对，他们会比较迂回，就是不会直接。如果有不开心、有不爽，他也不会，可能也不会当面跟你讲，就是也会很委婉，很委婉。然后，但是有时候这样子在工作上不见得是有利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主管的话。对，那不过，可是当然，英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是有分不同的地区的人，不同地区的人表达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而且他们也是阶级非常分明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在英国里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对，就是我也不想要以偏概全，
就大家在台湾看英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你知道 fantasy 有没有，看了很多影集，然后有很多想象，然后你现在到英国七年，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观察跟这么多的发现，那如果你有机会跟七年前的你自己沟通，你还会继续鼓励他到英国？
我觉得首先我要讲说，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被媒体上的东西，因为当然这个也是自然而然，我们从亚洲看欧洲，看西方国家，我们从媒体上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你很容易被洗脑，但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单一的呈现方式而已，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现实的东西不见得会被呈现出来。但是当然这几年大家一直可能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但是对，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英国，就是不管你去哪里，可能你从媒体上看到的就是不要百分之百的觉得那就一定会是你去现场之后体会到的东西，因为在媒体上看到的东西本来就是有被过滤过的。对，然后很多这种文化产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吸收到这么多英美国家的文化，就是因为他们是文化强权，所以我们从小就这样看看那些东西，然后就会产生一种憧憬。但其实来这边就发现外国的月亮真的没有比较圆，就真的不需要觉得别人比较厉害，真的不用。然后我过去这七年真的是遇到很多挑战，就是也经历很多事情嘛，就是比如说脱欧，然后疫情。对，我刚才跟你讲过，我疫情期间我也没有回台湾，就是英国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待在家封城。所以在这段期间，你要说我没有动过回台湾念头也是不太可能，就是有几个非常低潮的瞬间，我也有想过说我这样自己贷款过来，然后说怎么样都要留下来，到底值不值得。但是呢，这种想法就是它停留一下就过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回头去感叹过往的人。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人生也不可能重来，就是我觉得就算重新来过的话，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我就是会做出这个决定。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能根据当下知道的、不知道的、想要的、不想要的去做抉择嘛，所以我觉得就算我可以跟二十几岁的我隔空对话，就是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左右他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每个决定，这个决定也没有 对或错，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我觉得我就是必须来这边亲身经历这所有的事情，看到事情真实的样貌，我才有办法从梦里面醒来，然后呢粉碎我以前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偏见，然后一些太单一的一些梦想，一些对，就是太被美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就是这其实是好事，然后就是我这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很喜欢韩鹏的回答，就是我就在想，你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像我们的家长，有些时候他们会希望为我们，就是他们会根据他们的经验，然后为我们做出，就是提供我们他们认为最好的建议。
嗯哼，
但是那个建议到底就是适不适合我们，这我们都或说适不适合这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做出来的某种总结，它好像是一个最佳的解法。可是，真的像韩鹏说的，就是你不去经历，其实你也不会有真的学习到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这么多光怪离奇的事情发生，从脱欧到疫情到战争 OK 好，然后到全球通膨 OK， 然后就这些事情都不是任何人可以预测的，所以就算把前一百年的东西都总结起来好了，我们也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讲，韩鹏讲的就是不怎么讲，不会回头去干涉当你二十几岁的自己做的决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嘛。我是希望各种家长们可以可以认真参考一下这个回答。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那我对我也不会左右他或是告诉他说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让他自己去走过那一遭他才知道。
对，就至少
我就是我刚刚就是用这种想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想二十几岁的自己，
就只要他不要掉到深渊，你知道掉下悬崖，其实都是有趣的嘛。就是他探索他就是当年的那个自己探索出来的道路，才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对，对，而且因为我现在也不是说你来了之后就会经历什么很可怕的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最后是你有所成长的，所以那这就是好事。
同感同感。那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像我知道韩鹏刚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说嘛，就是说你憧憬的不只是语言啊，你对音乐也有所涉猎，然后其实他大家那个韩鹏有 YouTube 啊，大家可以去听听，我最近都放着那个，就是你知道晚上睡觉前都放那个
天哪
就是放着听，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他跟我就是跟流行乐你知道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应该说韩鹏的介绍的或者是你的类型不是我平常会听，我平常都听一些很吵的，因为像我们之前做建筑的时候我们都听 Linkin Park 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压力大到快要死了，你觉得很想崩溃你知道，就是那种咔，然后就是前一阵子韩鹏你填问卷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你的资讯嘛，然后就去看听一些你介绍的音乐啊，还有你自己在 YouTube 上面 po 的歌，我觉得哇这好适合晚上的时候拿来舒压用你知道，个人觉得所以
对对可以，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听吵的，就是要看看心情了。对
对对对，因为我刚好听到那几首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哇耶赞，然后所以我就有点好奇啊，就是说像韩鹏你自己，因为英国其实也算是有蛮多怎么讲酒吧或者说音乐这种文化也蛮盛行的，所以我有点好奇说像韩鹏你对这块有所涉略吗？那你常去的酒吧或者是表演场地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吗？
就是我也因为当然看看表演也是要花钱，就是但通常就是有我自己喜欢的乐团跟歌手演出的时候，我都会 都一定会尽可能的会去现场看。所以呢，比如说我自己住在东伦敦这一带，叫做 Shoreditch 旁边有一个还蛮有名的景点，大家来伦敦好像都会去，就是 Brick Lane 红砖巷。那红砖巷里面有一个独立唱片行，叫做 Rough Trade East。这个唱片行呢，就常办一些现场的演出。通常你只要买这个歌手乐团的专辑，就可以入场看表演。然后看完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签名会，就是他会歌手签名。然后对，我就在里面看过几个我很喜欢的歌手，所以就是有签名的机会，所以有机会跟他们面对面聊个几句。那就是对我来讲，对我这种粉丝来讲，当然就是非常棒的事情。在台湾的话，我就没办法这样子和他们有这样的接触。所以对 Rough Trade East 就是一个唱片行，然后这边东伦敦也很多很多表演的地方。我这边是 Shoreditch， 然后再往北边再过去一点的话，也有有一带叫 Hackney， 然后呢 Hackney 旁边还有 Dalston， 这两带都很多表演场所，比如说 Earth Moth Club Oslo Cafe Otto， 很多很多地方。然后呢，东伦敦也有一个公园，还蛮大的公园，叫做维多利亚公园。夏天的时候通常会有音乐节在那边办，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节叫做 All Points East， 我去了两次，然后呢就是都有看到一些蛮大的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 Patti Smith 跟 Nick Cave， 都是在那边看到的。然后当然也有比较大的表演厅，比如说伦敦南岸泰晤士河畔的 South Bank Center， 就是有很多的有大的小的表演厅，各式各样的音乐表演都有。所以对，真的非常多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伦敦的一个优势吧，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东西可以让你去体会。然后还有待在伦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离欧洲也不远，所以呢像我去年我有去，我就是我有喜欢一个比利时的一个爵士的乐团，然后去年就有去比利时现场看他们表演，然后就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不用坐飞机就可以去，我就是直接从伦敦搭火车就可以。这个就是在伦敦的好处，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坐飞机，而且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也不可能这样子一直飞到欧洲去看表演。所以呢就是，而且其实你在伦敦飞欧洲也可以，就是可以买到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票价，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待在伦敦最大的一个，目前还不想离开的一个主因，就是我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表演，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不是只是一个娱乐，它是可以慰藉我身心灵的一个很别具意义的东西，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比如说我去年也有机会到意大利，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乐团他们是90年代很红的一个，不是很红，就是90年代比较知名的一个乐团叫 Morphine， 然后他的主唱呢就是在1999年在意大利表演的时候表演到一半倒下然后猝死，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我一直非常想去，我一直非常想去朝圣，我一直非常想去那个地方，因为它是我最喜，因为我听很多女歌手嘛，那个乐团是我最喜欢的乐团，然后那个男主唱是我最喜欢的男性的歌手跟音乐家，所以我去年也是很感恩我有机会我们去罗马旅游，然后那个地方是在罗马的车程大概一个多小时外的一个小镇，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到现场去走了，去这个小镇走了一下，然后那边有一个阶梯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牌子，就是纪念他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就是这些经验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然后是我在伦敦可以获取到的东西，所以应该是算是我还继续留在这里最大的动力之一。
所以韩鹏，你住在东伦敦最大理由是因为走路的距离里面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表演吗？
对，可能是其中一个理由。对，然后因为这一带就是比较喜欢它的这个氛围， 对，还有反正有很多很多看表演的地方了。就是通常我通常也不是会固定去一个酒吧看表演，通常是我喜欢的某一个歌手他有演出了，那我就去，就不管表演场地在哪我都会去。所以也有很多其他不一定在多伦多，其他比较 central 的或者是西边也有很多表演场地，大的小的都有。所以我很多比如说还有 Roundhouse Barbican 这些都有很多表演。对，所以就是对，当然那当然我也没有这个看表演是很花钱，我也希望我可以每天都去或每一个都去，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筛选，就是也不太可能一直在看表演。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花费。
对，我想就是听从前面到现在就是听到后最后面这边，就是韩鹏一开始是去英国是因为对他的对语言对英国的憧憬，然后现在在英国留着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对英国其他地方，就说不是说完全对这个语言，你知道，就是不是说单一一个点让你决定要留在伦敦，而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先生，比如说音乐，比如说工作 whatever， 然后让你最后也不说最后，就是到现在为止都还决定在伦敦。你觉得这个怎么讲，蛮有趣的吗？
对，我觉得我现在反而就像你说的，我现在不是只局限在英文跟英国，我现在就是只是因为我已经在这边住了这么久，我现在就是用伦敦是一个我的基地，然后用这个基地呢去认识更多世界上其他的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在欧洲是真的是很棒的地方，就是这个国界的，你知道这个某种程度上无国界的一个状态嘛，就是脱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像在亚洲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一件事。然后如果你在美洲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美国，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加拿大，你根本就是以文化差异或者说国家来讲，就你没有办法像欧洲一样可以到一个地方之后完全是不同的语言，完全是不同的文化，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同，他们现在也融入的还不错，但就是那种怎么讲随时可以去不同地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嗯，对对对，还有很多没被探索到的地方，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
对对，所以所以我想说韩鹏等一下会把连接给我，对不对？我想要，
对，我发现我刚刚是不是讲了非常多的名字，
你刚刚讲了非常多，我想说哇，我想说等一下我想要就是这个足繁不及备载，但是如果有连接的话，我想说可以把它贴在你知道就是介绍里面，然后大家如果有空去英国的话，然后你也喜欢音乐的话，有机会可以去逛，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因为我听完就是韩鹏讲了这么多地方之后，我就想说哎，我又想到了台北的地点叫做 The Wall， 完了、被大家骂死，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了。所以对，所以今天很谢谢韩鹏就是来离岛人分享，很感谢你填问卷把我拨回正轨。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是2013年的第一个，所以很开心就是成为你休息后的第一个节目来宾。
对，所以就今天很谢谢韩鹏，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来离岛人上聊聊的话，就是问卷现在是开着的，欢迎大家去填。不过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不周更了，我们现在就是自由开心更这样，所以就是期待，就是谢谢韩鹏进来分享，然后我们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在英国伦敦再碰面。
Yeah, thank you.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